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送额外的器材和300名顾问帮助伊拉克政府跟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在澳大利亚所购的百年豪宅推倒重建项目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中国官办的全国律师协会最近的有关规定在律师界和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弹。另外，人民日报19日再次发表针对香港基本法措辞强硬的评论文章，引发香港的反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送额外的器材和300名顾问帮助伊拉克政府跟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留下了巨大的伤疤。他明确表示美国军队不会重返伊拉克，但是他同时说他愿意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其中不排除对逊尼派激进分子进行空袭。星期四早上，奥巴马召集国家安全小组考量帮助伊拉克同激进分子作战的各种选择。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方的一些关键城市，并且威胁首都巴格达。奥巴马还将派遣国务卿克里到中东和欧洲跟盟国进行会谈。克里表示，逊尼派激进分子对该地区各方都是一个威胁，但是他说单一的军事行动不能够解决伊拉克的危机。克里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建立新的团结政府。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还说，如果伊朗效仿美国为建立一个尊重伊拉克境内各方的包容性政府而施加压力，伊朗就可以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过，奥巴马星期四警告说，如果伊朗作为一支支持什叶派主导政府的武装力量单独卷入冲突，伊朗可能会加剧局势的恶化。奥巴马在白宫说，美国已经向伊朗表明，伊朗避免采取可能鼓励教派分裂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而教派分裂可能导致伊拉克内战。奥巴马说，美国在几个议题上跟伊朗有深刻的分歧。他指出，叙利亚的血腥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伊朗严重偏袒一方造成的。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伊朗仅仅从教派的角度观察该地区的局势，那么伊朗有可能发现他在以伊朗经济和伊朗人民为代价打一场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国家媒体说，中部城市哈马附近一个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4人死亡。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星期五发表简讯说，发生在胡拉村的爆炸还造成50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起爆炸事件，但是表示爆炸造成37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个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说，在黎明前发生的这次爆炸事件当中，很多人伤势严重，因此死亡人数很可能会增加。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动了爆炸袭击，但是叙利亚内战当中使用汽车炸弹是经常的事情。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开始，15万多人死于战争，大约250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另外，联合国难民署说，2013年有5100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这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星期五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在这一天发表了这份报告。该机构说，这些人包括世界各地的难民、寻求庇护者以及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 联合国难民署还说，今年的难民人数比去年增加了600万。这个机构表示，导致难民人数剧增的主要因素是叙利亚的冲突，250万人在叙利亚的冲突当中成为难民，国内还有600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铁雷斯发表声明说，我们看到无休止的战争不能够解决和避免冲突所带来的巨大代价。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由于令政策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引起了许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2岁的令政策是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外界许多联想。究竟令政策因为何故被调查，中纪委并没有说明原因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中共中央整顿贪腐的右翼实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策正在向左收紧。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确实在打击腐败的力度上来势汹汹，不过近来却加强对新闻界、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打压，两者看来有所矛盾，但其实目的并不难解读。张博树说，
是不管习近平的反腐是吧，还是说他现在对这个新闻界的打压是吧，这个对司法独立的打压，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话呢，整了很多维权律师，
是
对吧？另外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最近这个外企纪念625周年是吧，也抓了很多人，
嗯，
是吧？那么包括一些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把他抓起来了，是吧？那你这些个做法说起来的话呢，和这个你这个强力反贪是吧，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非常不协调，
嗯，
是吧？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个事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说的话呢，不管他是反贪腐，还是打击知识分子，还是这个打击维权律师，是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今天的党国制度，强化今天的党国统治。恐怕这样读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全都解清楚了。
张博树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调查传闻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推测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遇到阻力。如果中共真的有意要整顿吏治，真正应该做的反而是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让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来监督官僚体系。张博树说，
西方的比较成熟民主国家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去整治吏治，这个应该说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对吧？那简单的话就是说，应该让群众是吧，我们所说的公民啊，能够动员起来，是吧？通过开放媒体，是吧？让这个记者能够自由的去揭露这个各种官场上的罪恶，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从体制内的话呢，从政治结构上应该做出调整，是吧？应该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然后的话组建组党是吧，建立一种多党制的一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是吧，应该强调司法独立是吧，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民主国家里边整治官员的腐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自中共18大以来，山西省已经有2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被调查，包括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明、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和10多名厅级官员。令政策被调查是否与其弟令计划有关，引人猜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2008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2年3月，传出他的儿子令谷涉及驾驶一部法拉利跑车发生事故之后，令计划就没有如原来预期般进入18届中央政治局。 令政策手足共五人，分别是哥哥令路线、令政策本人、大弟令计划、妹妹令方针以及小弟令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和儿媳蒋梅，200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以3000万美元购买的一栋百年豪宅，近来正在进行推倒重建的工程，引发当地居民的反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18号报道说，当初曾伟夫妇申请以造价450万美元的5层楼现代水泥结构取代这栋位于派伯角、被称为克莱格歪穆尔的豪宅时，曾经引发邻居和政府官员的惊恐，认为新房子太过庞大，外观也不具吸引力。报道说，澳大利亚大量依赖中国进口的煤矿和铁矿，不过从伦敦到曼哈顿再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钱的中国权贵正在买进全世界最好的房产，澳大利亚的房产价格也有飙涨的情形。悉尼房价至3月底为止，一年来的涨幅是15%，这让当地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瑞士信贷估计，悉尼有18%的新房子和公寓买主是中国公民。华盛顿邮报说，瑞士信贷分析师戴米恩·博伊告诉其客户，澳大利亚年轻一代已经无法负担房价，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必须租房子。不过，曾伟的财富由何而来也引人好奇。澳洲悉尼晨报2010年4月曾经报道，曾伟和蒋梅夫妇因通过购买这座澳洲第三贵的房产而获得投资移民签证。2月中，海外中文媒体广泛报道博讯独家消息，称接近中纪委消息说，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杰敏对中共中央专案组交代，为讨好曾伟而利用职权出资为他购买悉尼的房产，不过这个消息未获证实。拆掉一个状况完好的历史建筑，引起了很多当地民众的不满。曾伟曾经3次申请改建，都被当地政府拒绝，但他的律师为他提出了上诉。悉尼晨报2010年底报道说，改建计划经过些微调整后，终于获得批准。由于房子的主人与前中国领导人有关，这座位于当地被称为富豪街的房子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的观光景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注意到，不时有游客以它作为背景拍照，当地居民为之侧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传言说，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已经遭到了秘密审判。日前呢，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和他的妻子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查询核实。以下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伊利哈木是位温和但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木今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此前他曾遭遇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限等情况。伊利哈木2月20日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今年2月下旬，维权律师李方平受伊利哈木妻子的委托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申请会见，但遭公安局以涉涉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他会见当事人。近日有媒体报道，伊利哈木的妻子和律师都听说伊利哈木可能已被秘密审判，但都无法确认消息的准确性。而李方平律师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查询也没有结果。伊利哈木的妻子古奈利·努尔·艾利星期四下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有听说消息，但无从证实，因此中午与律师联系后， 决定两人会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去亲自查询。他说，
这个方面也没有消息，我今天见个面律师，他去乌鲁木齐一趟，那个是真的假的我们就确认一下，现在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他们就秘密判的那个是真的假的。他说那个去一趟那个乌鲁木齐公安局，然后那边那个是怎么样的。然后
古塞利努尔表示，从伊利哈木一月被带走后，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伊利哈木的消息，现在传来他被秘密审判的传闻，让他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惧。他说，
他就一直那个现在五个月多嘛，一点都没有消息，他们新疆那边有什么法律我也不知道，他们就秘密那个判断的那个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家人，为什么没告诉那个律师。
伊利哈木的律师李方平在微博上说，曾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公安局，最后有人接了电话，但不能证实。李方平星期四傍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敢相信，也无法确认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有关伊利哈木已被判刑的消息，因此在安排前往乌鲁木齐再次查询，但他表示不抱太大希望。李方平说，
伊利哈姆的太太古塞勒鲁尔的话，我们见了一个面，她也一直在哭泣，她也跟我一样的，不愿意相信，但不能确认，但也不能排除。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安排乌鲁木齐的行程。哎呀，这个事的话，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去做，但不见得的话，去了的话就会有所谓的结果，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态的话，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记者星期四下午多次致电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最后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表示不了解情况，而主要领导都在开会，因此无法联系。记者也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反对任何暴力的伊利哈木一贯主张维汉对话，解决新疆民族矛盾，多年来为维族人呼吁争取更多的权益，也是媒体在报道新疆问题和维汉民族矛盾时时常采访或援引的对象。去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的汽车撞击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伊利哈木曾提出疑问，外界分析这令当局十分不满。今年6月16日，乌鲁木齐法院对北京10月28日驾车撞击袭击案一审判决，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外四人刑期不等。新华社的报道称，他们被控为北京天安门前撞击金水桥事件提供了资金。伊利哈木被逮捕一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外人权和维人组织批评这是对温和的维族维权人士的打压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官方的全国律师协会筹划修订了两份有关管控律师言行的规章，在律师界和法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两份在小范围征求意见的新规章草案已经在律师行业内和相关学者中间广为流传，并引起很大争议。其中一个叫做《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修订草案》，另一个叫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职业行为规范草案》，有这样的新条款：律师应当谨慎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发表评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发表有关案件或公共事件的过激或不当评论，不得以呼吁联合他人为自己承办的案件制造舆论声势和压力，或者组织或参与在互联网上聚集、围观、声援等不恰当运用互联网等媒介的方式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据知情者在网络披露的处分规则草案的相关信息，将受到纪律惩戒的情形不下十种，其中包括律师因不客观公正或不谨慎的司法评论，不当运用互联网等媒介， 被合理的认为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或者妨碍司法公正的，或在公共场合发表有关案件或公共事件的过激或不当评论，被合理的认为妨碍司法公正的，发表攻击、诋毁中国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央重大决策言论影响恶劣的等等。相关的修订草案规定，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终止会员权利1年的处分。北京律师刘晓元是中国较早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的法律人之一，他坦诚，律协草拟的处罚新规定对他这样经常上网发布信息的律师形成了很大压力。
你一旦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来关注发布自己办理案件的相关信息或者评论呢，司法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可以停止你职业或者给你不办理年检给处罚。那这样的话，律师就会很顾虑的，我为了不逼他要通过年检啊，不逼他剥夺职业权，不逼他们停止职业，你就会考虑了，对吧？我刚才也提到了，我利用互联网是比较早了，我在杨家案子那是2008年了，对吧？那么我现在我也是经常利用微博来发布一些案件的消息，所以我也感觉如果他那个一旦通过，所以压力很大，他要处罚我是很容易的。
网名为青石律师的北京律师张磊6月17号提案发起罢免全国律协会长王俊峰的联署行动，他在微博中表示，全国律协无视律师基本作用，违背宪法法律，修改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加入大量侵犯律师职业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条款，已经从律师权利保护者沦为打压律师正当权利的帮凶。目前已经有50多名律师表示支持罢免全国律协的现任会长。成都律师廖瑞发微博指出，全国律协的有关规定关乎每个职业律师的职业权利，修订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够变相成为打压律师的工具。一些官方媒体也对律师协会修订行规的部分内容发出质疑的声音。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许多律师在其微博账户写东西，这些微博账户应该由法律而不是律协来管理，律协应该保护而不是限制律师的权益。上海东方早报问道，为何此次修订特别增加了对律师网上行为的约束？全国律协主管律师行业规则的王立华主任委员答复说，修订内容很多，特别强调的不是律师网上行为，而是律师要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东方早报援引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韩嘉义的话说，全国律协加强道德教育和职业规范是可以理解的，但得对这个行业发展有好处，是正确的方向，不能处处是打压。刘晓元律师曾代理杨家案、福建三网友案和维权律师王立宏案等涉及维稳的高度敏感案件。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律师的职责就是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监督公检法等公权力机构依法行事。这位维权律师问道，律师如果不能为当事人维权，要律师何用？他表示，他所代理的一些敏感案件的当事人要求律师公布案情，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获得公正审判，但律协搞的修订草案很可能被当局用来作为随意惩罚律师的口袋罪。
我是这样认为，只要这个案件不涉及到国家秘密，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当事人也认为你可以披露，就不应该来限制。所以这个规定，我认为，当然律师不但是律师，同时他还是一个公民，对吧？你这样限制，还限制了公民的一个年龄权的问题。啊，他问他的规定，实际上你只要是律师，好像你其他的案件你也不能评论了。关键这个规定也不具体不明确标准，说不当的评论，什么叫做不当，他没有具体的标准。
刘晓元分析指出，律协修订的这些规定应该不是会长的主意，似乎是更高层的意思，而这些草案一旦通过实施，将伤害大多数律师的权益。
因为现在司法，中国人你知道是这个法治是基本 没有多少法治的这个国家。那么在案件中啊，有很多案件是涉及到公权力打压的案件，他惧怕的律师，惧怕律师把那些相关的案件的情形披露出来，然后会引起民众的关注，民众呢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的质疑。
据《东方早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认为，律协有权针对律师制定行为规范和处分规则，但必须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是公检法部门在依法正当诉讼。他说，如果公检法没有依法诉讼，极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那怎么能不允许律师发表言论？在全国律协担任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才亮律师发表博文指出，全国律协把死磕律师作为惩戒对象，犯了方向性错误。他说，将来对律师队伍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不会是死磕律师，而是那些勾兑律师。近年来，中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坚持依法为当事人维权、拒不屈从官方操控和公检法高压，并经常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的法律人，被维稳当局视为异类，俗称死磕派律师。五月上旬遭北京警方刑拘，几天前被检察院批捕的知名律师蒲志强，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死磕派人物。官方的《环球时报》曾发表评论，谈及人权律师蒲志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捕案，称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北京律师杨学林根据中国刑辩律师的辩护风格，将其分为三类：死磕辩护派、刑事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刑事辩护派指按照法定程序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而勾兑辩护派指通过幕后手段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问题的律师。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对五名中国军人提出刑事诉讼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口头反应，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系列报道《美中网络谍战》的第五集《报复与反报复》。
5月19号，在美国指控中国军官进行网络窃密后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宣布暂停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中国当晚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福卡斯，向其表达了中国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威胁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5月20号的记者会上说，
考虑到美国方面对于对话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没有兴趣，我们已经决定停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
中美网络工作小组是2013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商定的结果，目的是就两国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5月20号，中国发布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重要通知，规定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 Windows 8操作系统。5月22号，中国宣布所有外国卖给中国的资讯科技产品和服务都要进行新的安检，任何不能通过检查的产品或是公司都会被禁售。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上述三项措施是中国强烈回击美国间谍指控、对美国打响报复的连续三枪。5月25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禁止国企使用美国资讯公司服务的报道。报道援引一名为中国领导层服务的资深顾问的话说，中国已经下令国有企业与一些美国资讯公司断绝关系，担心后者协助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这些资讯公司包括麦肯锡和波士顿资讯集团等。另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中国要求国内银行弃用 IBM 生产的高端服务器，改用国内品牌。不过，上述两种传闻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像思科和 IBM 等公司的业务，其实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之后就已经受到影响了。在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起诉五名中国军人之后，有专家指出，这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的报复手段，因为奥巴马政府在网络窃密问题上与中国多次交涉之后并没有结果。当然，在斯诺登的问题之后，奥巴马政府需要找到一个方向转移全球对美国监控的注意，也可能是个原因。 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杰瑞米拉布金认为，起诉中国军人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ll never be a trial because we won't have these people in custody. So it's just calling them names.
首先，永远都不会有审判，因为这几个人不会被拘留，我们只是点了他们的名。第二，我不认为起诉中层官员是大国之间解决分歧的办法。第三，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利益，不起诉其他国家官员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是不能为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起诉他们。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军人被起诉之后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可能会以牙还牙，起诉美国政府官员和美国公司来羞辱美国，但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军事专家欧汉龙认为，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应该在经济领域予以制裁。
我想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经济领域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乔治梅森大学的拉布金教授认为，除了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惩罚中国之外，也许更有效的办法是在网络领域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
It's worth thinking about
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网络领域给予报复。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这肯定值得考虑。我们可以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我们应该将那些偷盗美国机密的人的照片公布于众，告诉大家，嘿，就是这个人在偷我们的东西。这个我们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欧汉龙承认，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措施的恶性循环。他建议建立一个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独立机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今年年初以来，曾经持续上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了明显的降温趋势，因此引起了市场的热烈议论。有舆论甚至认为中国楼市泡沫有破裂的风险。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请他们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和整体发展趋势把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测，中国的住房价格2014年将下降 5%。相比去年上涨 11.5% 的势头是个巨大的转折。同时，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王石、潘石屹等也看衰中国房市的未来走势。十余年来高烧不退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走到了拐点？2008年美国房市发生的泡沫大破裂会不会在中国重演？两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房市不会大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说，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个健康的调整。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房地产价格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房市降温是一个健康的调整。当房价持续飙升的时候，很多人买房纯粹是为了投机而不是自住，这会制造风险。
房地产的区域性分化大，杜大伟说，房价降温现象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楼市并没有实质性的下滑。由于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较快，目前积累的泡沫并没有到达无法收拾的地步。然而，让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中国房地产占 GDP 的份额过高，无论是杜大伟口中的12%，还是其他学者所言的20%。推论都是一致的，房市一旦显著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将随之放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巴利·博斯沃斯说，
中国房地产占 GDP 份额非常高， GDP 增长太依赖房市了，如果房市崩盘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因此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这些经济后果。
由于一些城市的房价下行压力增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降低限购门槛、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等微调措施支撑当地楼市。杜大伟说，从近期的微调措施看，政府基本上认为目前的房市降温是好事。当然 GDP 放缓意味着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创造就业， 尤其要发展服务业。
So what a lot of people missed is that in the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今年第一季度，当中国的 GDP 下降到 7.4%， 这个二十年来的最低点的时候，中国的就业市场却格外好。中国在第一季度创造了344万个就业机会，是十年来同比数量最多的一次。
对比中美房地产市场，博斯沃斯看到一个通病。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中国，从省政府到地方政府，太依赖房市和房产买卖带来的利润了。美国也是一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依赖红火的楼市收税，支付政府开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房地产市场跳水，进而爆发严重的金融海啸。博斯沃斯说，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当时知道房地产市场有很多投机行为，却好几年都视而不见，直到它走到崩溃边缘，房市垮了，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说明当房市的泡沫投机行为出现时，越早行动代价越低，千万别耽误了。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塑造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回到两位数了。目前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阻力加大。美国学者杜大伟提到，
对于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很有意思的是看到中国在寻求经济改革的同时却没有政治自由。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很难持续这么发展的阶段了。
当房地产和 GDP 的增长都放缓脚步，出现拐点时，经济学家们建议中国采取结构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竞争，降低行业准入壁垒，进一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中国国务院6月10日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引发香港社会强烈反响之后，官方人民日报19日再次发表针对香港基本法措辞强硬的评论员文章，犹如再投了一枚重磅炸弹。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的准确把握香港特别行政区限制基础的评论员文章说，香港的法院及法律书籍将基本法称为宪法，是对中国宪法效力的排斥，有把香港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心态，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地方行政区域是不能有自己的宪法的。香港沿用普通法并且行之有年，西方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都普遍使用普通法，但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香港社会及法院只参照国际公约及普通法地区案例等外国经，而不参照中国宪法来解释基本法，使一国两制发生质变绝不允许。香港评论还说，香港社会理解法院解释基本法时，先有看到我国宪法的影子，只讲基本法不讲宪法的倾向必须纠正。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再次在香港掀起反弹。据明报报道说，香港大学法院院长陈文敏批评说，该文章充满谬误，逻辑上说不通，连起步点都错。陈为民表示，基本法规定，除非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都沿用普通法。他质疑，若按评论所述，香港法庭判案要用中国的法律理念解释基本法，根本就不会有两制，除非涉及国防外交，否则香港法庭不会考虑人大释法和中国宪法。报道还说，无论港府还是法律界，一般都以小宪法来形容基本法，包括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历任特首，甚至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官员等。就连政律司司长袁国强今年四月在政改座谈会上还称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而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立场一向亲中的梁爱诗则打圆场说，不要这么惊慌，一两句话不会影响香港的基本法的。他表示，小宪法一直是法律界的简化说法，并非代表有任何香港独立的意味。 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批评文章是打压基本法和破坏一国两制，贬低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有关香港问题的报道。香港选举改革的问题成为北京和香港之间的一个楔子。在这里，民主派人士正在为本周的一个非正式公投做准备。他们表示，正在试图说服港府为2017年和2020年的选举起草一份民主投票的法律。他们还同时誓言，如果政府要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他们就要占领中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贝卡·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占领中环是发起周末公投的组织，他们在香港各地发起徒步抗议活动，以此动员支持者。他们还表示，公投可以让港民表达他们在选举问题上的看法。北京已经就香港在2017年和2020年的选举做出了相关承诺。几个月以来，选举问题已经成为香港政治人士和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人们在北京应该在选择特首候选人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存在分歧。北京表示，一个小型的委员会将决定特首候选人。在一些香港人看来，这是一种干涉香港的政治举动。本周早些时候，占领中环的网站以及一个支持这个团体的媒体集团的网站都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虽然这次网络袭击的来源还没有确定，但是支持占领中环的蔡女士将此归咎于大陆当局。
网络袭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害怕，不敢说出真话。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次袭击的效果适得其反，因为港人会感到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张开口说出真话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中国在本周发布了一份香港白皮书，称香港所享有的自治权取决于北京的批准。这番言论激怒了许多民主派人士，他们表示北京正在试图限制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港人自由。韩先生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发言人。
这份白皮书不能代替香港基本法，我们依然坚信基本法的条款赋予了我们许多自由。
在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北京承诺香港将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高度自治，50年不变。滕彪是一名人权律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
一个潜台词是大陆应该是越来越开放，到50年之后，应该说和香港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但这是最善良的一个设想。
围绕选举改革的摩擦会在7月份再次升温，因为占领中环组织表示，如果政府采取了一种非民主的投票制度，他们将占领中环。美国之音丽贝卡瓦利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将在越南附近海域安置第二个石油钻井平台，看来中越两国围绕南中国海资源开发问题的争端正在逐步升级。中国海事局说，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运营的这个石油钻井平台将安置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越南很可能将中国的这一举动视为挑衅。中越两国在该海域的争端上月趋于进一步紧张。今年5月，北京将中国最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安置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巴拉塞尔群岛附近。越南因此而爆发了反华抗议活动，并且导致危险的海上冲突。中国的举动也使其他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感到不安，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所有的有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缓解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越南同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中国与越南围绕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加剧之际，越南与俄罗斯继续加强关系，越南文化节将在俄罗斯开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
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星期四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越南驻俄罗斯大使范春山感谢俄罗斯政府以及俄罗斯新闻媒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越南的支持和客观报道。越南和中国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也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范春山对俄罗斯能源界参与开发南中国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表示感谢和赞赏。他强调说，开发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内。范春山说，有关越南与俄罗斯合作开采和加工越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问题，越俄两国的合作完全是在越南的大陆架内。我们同俄罗斯公司合作的地区都位于越南领土，越南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是最为有效的一个领域，为越南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是苏联以及俄罗斯帮助越南组建了油气勘探、开采和石油加工领域。目前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型能源企业都在同越南合作开采和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罗斯的有关学者认为，俄罗斯不会因为南中国海的主权政治问题放弃自己的利益。不过，俄罗斯学者和官员都强调，俄罗斯不会参与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不会在冲突中支持任何一方。越南大使范春山说，越南奉行多元化的外交，积极发展同中国、同俄罗斯以及同美国的关系，但对俄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他称，俄罗斯是越南最为可信和最可靠的伙伴，但是在有关越南与中国的主权争端中，越南不会联合一方来反对另一方。与此同时，越南与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也日益活跃。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六艘基洛级潜艇中的头两艘已经在金兰湾投入越南海军服役。不久前，俄罗斯已经开工为越南建造最后一艘潜艇。金兰湾也成为越南潜艇部队的基地。俄罗斯目前正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并建立潜艇使用和维修设施。金兰湾曾是苏联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在越南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背景下，俄罗斯媒体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再次使用金兰湾。范春山说，过去的金兰湾港现在分成民用和军用两部分。民用部分越南欢迎所有的大国参与合作，但俄罗斯是首选。范春山说，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俄罗斯排在第一位。目前越南与俄罗斯正在讨论在金兰湾组建两国的合资企业的问题，合资企业将维修和保养所有类型和所有国家的军舰和船舶，越南将邀请俄罗斯的专业人士进驻。范春山说，金兰湾港的军用部分将仅供越南使用，但越南也允许某些指定国家的军舰在满足越南的条件和要求的情况下进入和停靠金兰湾，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拥有优先权。范春山说，越南与俄罗斯加强互动体现在所有的领域。他来俄罗斯当大使三年来，包括梅德韦杰夫、普京等俄罗斯领导人、越南总统和总理都互访过对方。现在双方正在准备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访问莫斯科。从6月25日到6月30日，将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亚罗斯拉夫三大城市举办越南文化节活动。活动中将介绍越南的电影、武术、绘画等艺术，同时还将向俄罗斯宣传越南的旅游服务。范春山说，来越南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也越来越多，越南为此将推出一批新的旅游景点。他说，前苏联曾经帮助越南培训了大批的专业人士，他同样感谢俄罗斯继续为越南培养人才。俄罗斯还将帮助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约领导人说，俄罗斯重新在乌克兰边界地带集结兵力，同时乌克兰总统宣布他将跟欧盟签署结盟条约。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布鲁塞尔说，至少有几千名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界地带重新集结。拉斯穆森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向后倒退。拉斯穆森说，如果俄罗斯军队的部署是为了封锁边界，防止武装人员和武器流入分离主义分子手中，那么这是积极的步骤。但是他指出，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曾有多达4万名俄罗斯军队部署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但是上月北约表示俄罗斯在撤出这一地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将于6月27日与欧盟签署一项结盟条约。去年11月，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结盟条约，从而触发了动乱，导致他自己的下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政府承诺会提升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一起维护南中国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堪培拉与北京的紧密经贸关系会继续约束澳大利亚提升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随着中国伸张主权的力度，在周边国家看来愈发咄咄逼人，澳大利亚政府在总理阿伯特的领导下，最近明显提升了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力度。一星期前的6月12号，阿伯特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声称澳大利亚会努力分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美国不仅为自己，还为许多国家的自由与繁荣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可是美国不必全靠自己来做这些事。
在阿伯特2013年上任前，澳大利亚前任政府曾在2011年与美国达成协议，让美国向澳洲北部的达尔文地区轮调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阿伯特这次访问华盛顿期间，两国政府答应提高国防合作项目的范围和级别。阿伯特说，南中国海不和平，澳洲也不会和平，因此澳大利亚欢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增强国防开支，提高自身的战斗力。美国官员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协助澳大利亚军队添置新的2栖攻击舰艇、 F-35 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然而一些安全专家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发展依然难以摆脱澳中经贸关系的约束。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排第四，澳大利亚超过1/3的出口进入中国市场。前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龚培德5月28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说，许多澳大利亚人担心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
澳大利亚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一些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以不必迁就，也能想办法解决中国引起的安全问题。中国处在那个地区，澳大利亚人跟中国做很多生意。
奥巴马总统在会见阿伯特总理时，谈到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跟中国有巨大的经贸关系，但强调中国应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选举代表加利福尼亚州长达8年的众议员凯文·麦卡锡为新的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众议员星期四赢得了党内选举。作为多数党的领袖，49岁的麦卡锡将成为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仅次于议长贝纳的2号共和党人。麦卡锡当选后，众议院共和党选举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斯蒂芬·卡利斯取代他为多数党的党鞭。党鞭是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的3号人物，负责为政党领袖支持的主要立法拉票。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党领导人一般每两年选举一次，不过麦卡锡将于8月开始出任他的新职务。目前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坎托上周在维吉尼亚州的党内初选竞选连任败 选后将于七月底辞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一位重量级议员表示，朝鲜政府的集权本质以及朝鲜社会的孤立状态导致朝鲜民众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这位议员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朝鲜的人权和难民问题。他还同时指出，中国可以在改善朝鲜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多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小英和赵江的联合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三说，朝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该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无法被外界充分了解。他说，美国应该在揭露和对抗朝鲜政府的恶劣人权记录方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是在国会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这番话的。
朝鲜的人权状况仍然非常糟糕，政治犯被奴役，饥饿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徒被监禁、受酷刑和被杀害的程度如此严重，有人说这已经构成了大屠杀。
史密斯说，美国国会高度关注朝鲜的人权记录，近年来已经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了至少七次听证会，决策者、专家和朝鲜的受害者本人提供的证词有助于外界了解朝鲜人权状况的真实程度。此外，他还指出，作为朝鲜高度依赖的重要邻国，中国可以在改善朝鲜人权，尤其是朝鲜难民的处境方面做得更多。
我们听到过很多证词，尤其关于一些朝鲜妇女的证词，这些妇女被贩卖到中国，然后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制遣返回国，他们随后被送入集中营，要么遭遇酷刑，要么被处决。
参加听证会的前美国国际发展署主任、朝鲜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安德鲁·纳茨奥斯说，中国在向朝鲜提供援助的过程中，应该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援助机构进行更多协调，确保朝鲜获得的食品援助可以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
这种协调可以防止粮食援助被特权阶层霸占。如果朝鲜穷人可以得到这些粮食，他们偷越中国边境的动力就会降低。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甄小英、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一则趣闻报道。一张邮票需要$950万吗？你没有看错，这件事星期二就发生在纽约，在一个拍卖会上，一枚邮票以$950万的记录破天价出售。
这枚邮票被人称为一分洋红，于1856年在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发行。从19世纪至今，它已经不止一次打破了单枚邮票的拍卖记录。
现在要拍卖的是英属圭亚那的一分洋红，起拍价是$450万。现在开始，450万第一次。
大卫·雷登是苏富比拍卖行的特别项目主管，他之前就对一分洋红进行过拍卖。他说，
包含保险金，这枚邮票刚刚以大约$950万的价格被拍卖，这就意味着它创下了单枚邮票价格新的世界纪录。不过，买家要求不被透露姓名。
一分洋红的大小约为6.5平方厘米，从1986年开始才得以向公众展出。英国王室私有的皇家邮票收藏缺少这枚珍贵的邮票。在一分洋红之前，瑞典一枚1855年的邮票保持着拍卖记录，它在1996年以$230万的价格被拍卖。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